创世纪第45章，伤害人的和被伤害人的希望。45章1至28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3月13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你前后左右看看，我们是一群破碎之人。你们中间一些人被其他人的最严重伤害，不管是小时候、青少年时期，或者在婚姻里，你觉得你的生命遭到抢夺，神在基督里赐给你的东西遭到损伤。有些人则是伤害了别人，给他们造成痛苦，是犯罪一方。有些事情不是很远的过去，而就在最近。你所做的决定，你所采取的行动，真的对别人造成伤害。有些是在他们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犯下的罪，并且因着惩罚还未临到，把自己锁在自己的羞耻里面，不愿意接受对方可能给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的创世纪45章给伤害人和被伤害人带来了真正的好消息。我想先来回顾一下三个礼拜前我们学习的42、43、44章以及45章开头部分。你如果还记得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修复和好。约瑟试验哥哥们，他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有了改变。他们曾经把他扔进坑底，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并且以为他大概已经死了。在一系列试验中，他使他们把毕雅敏一起带到自己这里来。他为他们设宴。这些希伯来兄弟们当然拿不出任何东西来，他们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竟被埃及宰相邀请到他家里去。他们担心害怕，满腹狐疑，那人怎么会给他们什么好东西呢？然而一进门就受到热情款待，美酒佳肴。便雅敏更是得到特殊待遇，酒足饭饱，每每睡上一觉后踏上回家之路，那种感觉实在太出乎意料，太棒了。11个兄弟一个不缺，回父亲那里去。但是约瑟的家宰赶了上来，说有人偷走了主人家里的银杯。他们心里很坦然，认为他们中间绝对不会有人愚蠢到干出这样的事情。出于对自己清白的确定，他们主动提议死与奴役来为自己申辩。但家宰只说让当事人负责，其余的人没事。他按照他们的大小一一搜寻，结果在毕雅敏那里搜出了银杯。这是一个真正的试验。除了毕雅敏之外，他们有机会平安地回去。他们曾经这样干过，再来一次也不难。这些人冷血地欺骗过他们的父亲和哥哥们，今天却完全不同。犹大站了出来，并且以便雅敏得到偏爱为基础向约瑟申辩。他是我们父亲的最爱，请不要对我们父亲这样做。当初他们害了约瑟就是因为父亲的偏爱，现在犹大说把我留下做奴隶，我愿意为他付上我的生命。这就使约瑟认识到这些人真的改变了，他可以向他们说出自己的身份。这就是今天早上的经文开始。45章1到5节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吩咐一声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。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。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来。约瑟受到巨大的冲击，感动地在兄弟们面前公开他的身份。就好像他的感情大坝积累到了一个程度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终于决堤，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，只留下他们兄弟12人，因为他不想让其他埃及人听见。但埃及人和法老家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大哭之声。这个大有尊严、权力、 智慧之人完全失去控制。有意思的是，哥哥们不知所措。想象一下，假如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眼前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痛哭不已。在听到约瑟说我是约瑟后，他们心里想的是，这不是好消息。我们知道我们对他所行的恶。他们除了恐惧之外，连动都不敢动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这是多么亲切的话。你几乎可以看得到他们相互推着，你先去还是你先去吧，我跟在你后面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这可不是好消息，他们大概等着他说，现在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们有罪的良心还是很不安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是真正的恩典。从人的角度上，他有一切理由说，你们使我想起来你们对我所行的，让我告诉你们，这二十年来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是怎么样活下来的。现在我有权利对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喜欢那种复仇电影？我自己就很喜欢。那家伙是罪有应得，但有时候报复没有真正执行，你还会感到有点失望。约瑟非但没有这么说，他还安慰他们，让他们进前来，向他们表达他的怜悯。不仅仅是饶恕、原谅，而是重新建立亲密关系。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下，约瑟是怎么能够做到这点的？他如何可以真心的饶恕、原谅那些毁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人？这么多年来，他见不到父亲，见不到自己的亲弟弟，失去了与大家在应许之地生活的经历。然而，他却能够在这里主动给予哥哥们如此充满恩典的宽宏大量的和好。一个人是怎么可能做得到的？他在监狱里度过了许多时间，想一想，约瑟多少次回忆起自己的境况呢？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总是在那里解释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遭遇。你怎么样解释，这些经验将极大的决定今后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你对生活的态度、采取的行动等等，都与此密切相关。约瑟的哥哥们恨恶他，瞧不起他，因为他是父亲的宠。一开始他们打算杀他，后来把他卖作奴隶。到了波提法家，他凡事顺利，后来被女主人诬陷，关进牢房。在监狱里帮助久正出狱后被遗忘。这一切都是从眼前站着的这些人对他所做的开始的。然而他对他们说话，不是通过一副苦读眼镜看待这一切，他对事情的解释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。这段经文余下部分都是从他的这一解释流露出来的。首先，他通过神的全权这副眼镜看待哥哥们，而不是他们对他所做的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，他所说的并没有一笔勾销，但却限制了他们的罪。在所有涉及到的各方之中，在各种行动之中，约瑟说，那是神自己的行动把我带到今天，第五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他又在第六到第八节再一次告诉他们，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整整四次，他指出不是你们，而是神差我来这里。他的解读是从一位全权的神开始，在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上所产生的结果。正因为他从神开始， 而不是从自己受的苦和哥哥们对他干下的恶事开始，他才能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。他往回看，从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恶事上和临到他的美好之事中，能够看到神在这一切事情背后与其中的手，从而成就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因此他能够对哥哥们说，你们对我的仇恨，你们把我卖掉，那些以实玛利商人那一天正好经过，我被卖到波提法家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家里，女主人试探我，那个酒秤把我忘记，以致我被留在监狱里，直到法老需要有人给他解梦，让埃及获得七年丰收，等等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好叫我在那里建立起威信，为的是叫你们得拯救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至落空。不过让我提醒一下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么自然。哥哥们恨他，波提法老婆所做的以及监狱里的事情都是很自然发生的。然而神却超自然地掌控着这一切，包括此时此刻所发生的约瑟与兄弟们的团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，心里的筹划在于人，舌头的应对却出于耶和华。约瑟懂得圣经所说神的全权是神不遑他让不需推却的全权。他说，我掌管全世界的国度，我使王兴起也使王衰败，连你们的头发我都数过了，没有我的旨意，连一根都会掉落。神掌管大事，掌管小事，以致约瑟可以说，在他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，神都在那里，都是神的预定，神的行动。在这一切邪恶之事的后面，有神的主权，他在完美的施行着他的计划。这样的教义不是简单同意有一位全权的神而已，而是真正地确切的相信，在日常生活中相信。这位全权的神，他掌管万事，事无巨细地，满有爱心地，智慧地安排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，目的是让他完美的旨意实现。你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真的这样相信，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神的全权要求相信的人结果子，这是神的要求。如果没有果子，就说明我们没有明白。约瑟身上就有这样的果子。神的全权要求约瑟以一个特殊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，解释自己的悲剧，他要以特殊方式欣然接受这种痛苦，因此就会产生出他特殊的反应。弟兄姐妹们，当邪恶临到你，当有人错误地对待你，当别人的罪污染了你，当看上去完全不合情理的悲剧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不得不对你的生活做出这样或是那样的解释，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在主动做出解释。要么你把生活视为没有意义的随机发生的，生活不过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，是你的命运，神只是远远地看着人们受苦，这是很多人经历悲剧时的反应。要么你凭信心认真地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对待罪要从神的永恒的目的上看，别人对你犯下的罪也不在神的旨意之外。他不是坐在天上用好意希望坏事不会发生，或者将坏事变成好事的神。很多人就是这样相信的。假如真是这样，那么你就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。因为神没有定义也没有阻止任何人。但你也可以相信他是一位全权的神，比你更有智慧，比你更有爱心，比你更有恩典。你把自己的生活交在他手里，从过去到未来都信靠他。你可以从这里的经文看到这一真理，但你如何应用这真理呢？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你心里是否一直有深深的怨恨？是否一直在数算那些人对你行的恶？是否一直在后悔，想象假如我没有那么做，假如他们没对我这样的话，会如何如何？这样的人虽然嘴里说相信全权的神， 但结出的果子却是不相信这位预定了万事的父。或者你可以像这段经文里的约瑟，接受神的一切作为，凭着信心像小孩子一样信靠他，甚至接纳那些对你行恶、对你犯罪的人。你看，是约瑟对神护理之功的理解，才使得他向他们发怜悯，这不就是他的解释吗？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使他被卖到埃及来的是他的哥哥们，但约瑟能够知道，能够看到神的全权之手在这一切的背后。因此，我愿意接纳你们这些愿意悔改的罪人，向你们施怜悯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知道这是神预定的，目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的益处。如果你是被冒犯、被伤害的人，你一定要听听神在这段经文里的话，他允许并且预定了这一切的伤害。因此，若有人到你这里来，因伤害你的事情悔改，你必须愿意看到神的全权之手，哪怕是在难处之中、痛苦之中。苦难是有目的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也为了你的益处。如果你是那个伤害人的人，你造成了别人痛苦，你看这些哥哥们听到的是什么？神同样预定了这样的事情，虽然我们很难理解、很难接受，他们的罪并没有毁掉神的计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认为既然自己搞砸了，那么一切都完了，神不可能再挽回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只能活在这样的后果之中，活在有罪的良心之中。这些哥哥们当然有这样的负罪良心，他们听到，哪怕是我们的罪，也不能毁了神的计划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约瑟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是真正的解释。第九到第二十六节，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是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败落了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，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约瑟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，他又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。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，你们要这样行，把垛子抬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，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，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，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。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，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，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，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，五套衣服。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，母驴十匹，驮着粮食、鱼饼和菜，为他父亲路上用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他们从埃及上去，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美好的和好与重建。他告诉他们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我们对歌山地没什么感觉，但那是全埃及最肥沃的土地。他们正在大饥荒之中，约瑟对他们说， 我为你们留好了埃及最肥美、水草最丰盛的地方。法老说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，重申约瑟告诉他们的话。这里用的词就是创世之初所用的词。神把乐园交给亚当，说这是好的。现在约瑟把这最好的地方给了这些曾经苦害了他的哥哥们，就好像牛奶与蜜之地一样，保证他们有充足的供应。约瑟向他们展示了爱心与怜悯，他伏在毕雅敏的颈项上哭，亲吻他，毕雅敏也伏在他颈项上哭，亲吻他。故事充满了温馨之爱，大家都在流泪。他又将同样的怜悯给了众人，从流便到西缅到犹大到以撒家到每一个哥哥。结束的时候有一句奇怪的话，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这是他们交通的记号。当交通破裂之后，人和人之间只有冷漠无语。这里一切都得以恢复，家庭重新和睦。法老送给他们许多美物，还为他们提供了路上的粮食，然后还给了他们衣服。从人的角度上说，哥哥们最初恨恶约瑟的就是因为衣服。虽然他们曾经抢夺了他的衣服，现在他送给了他们衣服，没留下一点好东西不给他们。这是真正的饶恕，真正的恢复。当好消息传到雅各那里的时候，他不相信，你怎么能够相信这些人呢？但是当他看到他们带来的那么多美物之后，他的心苏醒了。27到28节，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以色列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这个故事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。在约瑟的梦里，全家人都向他下拜，引起了哥哥们的极大愤怒与敌意，连父亲雅各都为此很不高兴。现在全家人喜乐满满，等不及要到埃及去向约瑟下拜，因为他们都看到了神的手如何在这些事件背后运作。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可以学到什么？弟兄姐妹们，或许你感到自己遇到极大不幸或者灾祸，神让你现在艰难困苦当中，却又漠不关心。但这段经文要求你重新思考。首先，神是全权的神，哪怕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幸，他应许通这些不幸与灾祸成全你的得救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。因此你也可以饶恕那些造成你痛苦的人。其次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只是受害者，我们自己也是伤害人的。你看，我们学习这些经文常常喜欢把自己和约瑟联系在一起，这没问题。然而根据圣经，我们都是伤害了人子耶稣基督的人，使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。正如那首诗歌所唱，是谁把你钉了十字架？哎，是我的背叛，主耶稣基督，那是我干的，是我不认你，是我钉了你十字架。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犯的罪得罪了神，我们是不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我们伤害了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人子。虽然我们因着信心被吸引到他这里，然而我们还是不喜欢他的道路。使徒行传二章告诉我们，哪怕是人的恶把耶稣钉十字架也是神的旨意，为的是拯救许多人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我们这些破碎罪人被饶恕的原因是神的护理之功。而新约给出了更大的原因，无论你是谁，你都是伤害人的，你对神犯下了大罪。然而他因着怜悯赦免了你，恢复了你。就像约瑟一样，耶稣不是离你远远的，而是来到你面前，要求你来就近他，接纳了你作为他的弟兄，俯瞰你为他的儿女，一点也没留下任何好的东西不给你， 既然他如此恩待我们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愿意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？愿神向我们施怜悯，相信他掌管万事，相信他为你设定的计划是好的，让我们也赶快饶恕别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